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OPEC Plus 意外宣布减产至年底，拜登政府批评行动不可取。外交政策指出，中共早已启动全面间谍战， TikTok 同侦察气球只是部分结果。马克龙同冯德莱恩访华之际，欧盟官员呼吁停止对北京天真。瑞士检察官宣布将会对瑞银收购瑞信启动刑事调查。分析师估计未来一年金价有望上冲2300至2600美元。麦当劳可能将要裁员，美国办公室这个星期关闭并且暂停会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同盟友 OPEC Plus 星期日出人意外宣布，未来将会每日减产116万桶原油，预计实施到今年年底结束。对此拜登政府立即作出回应，表示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是不可取。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日在声明中说，在目前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 OPEC Plus 有关减产的行动是不可取。声明表明，华府关注的是美国民众支付油价的问题，而不是桶装油价，并且指零售汽油价格由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下滑。华盛顿正在同所有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确保能源市场支持经济增长，并且为美国消费者降低油价。据 AAA 数据显示，这个星期日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加仑3.5美元，较去年夏季高峰期每加仑5美元下降了大约 30%。 而高盛分析师在星期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将会在今年年底预计布兰特原油价格上调5美元，达到每桶95美元。而对2024年12月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就上调3美元，达到每桶100美元。高盛分析指出，对于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高盛感到意外。据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哈佛金乃迪学院历史学家华尔顿的分析，近期包括 TikTok 和中共侦察气球等事件，只是中共多年来决策的部分结果。中共早就决定用尽一切情报搜集手段和媒介来对付西方，而多数西方人和政府并不重视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的焦点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等其他领域，代价就是忽视中共和俄罗斯政府的动静。报道指出，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倾全力反恐，中共国家安全部就依循格外观火路线，静候敌人兵疲马困，而且由2005年起投入最佳的资源和人力对美国情报界宣战。华尔顿表示，中共的情报活动在本质上、范围和等级各方面都和西方极其不同。中共政府融合整个社会来搜集情报资料，情报单位不受独立政治机构和公众追究责任，也都不用遵守法治。而美国国家安全局早在2012年就已经警告，网络间谍已经构成历史上最大型的财富转移，当时中共就是罪魁祸首，只是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星期即将造访中国之际，欧盟执行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政策的执行委员 布勒东这个周末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专访的时候指出，欧洲应该停止对北京的天真。布勒东重申，欧洲对中国关系的原则好像2019年所定，既是合作伙伴，亦都是体制对手。因此欧洲现在最重要的是展现出面对体制对手的言行。他强调必须停止天真的想法，要北京遵守规范。他亦都希望今次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带去的信息能够告诉北京知，现在要进入欧洲内部市场就必须遵守严格条件。同时希望欧洲对中共保持坚定态度，运用自己的优势。他提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北京方面做了很多宣传，但是就言行不一，还有各种战狼外交在宣传上做足功夫，但是现在互相询问之下就知道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他强调欧洲仍然有权力关系，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采取有效的外交行动。据瑞士州日报报道指出，瑞士银行集团收购合并瑞士信贷之后，可能会在全球裁减最多36000个职位，相当于三成的人力。近期美国几间银行连续倒闭，引发危机将会扩散的恐惧。瑞士政府为免全球金融崩溃，在3月19号仓促安排由瑞银收购瑞信，并且将大约160亿瑞郎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减计注销为零，直接变成长子。对于这笔庞大的交易，瑞士人并不满意。该国学者担心瑞银变成大到不能够倒冧的怪物，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瑞银可能会反过来制约瑞士政府，亦都会令瑞士的经济繁荣过于依赖单一金融机构。对于外界的质疑，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日宣布对瑞银收购瑞信一事展开调查，厘清涉及这宗收购合并方案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和高层是否违反了瑞士刑法。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强调，该单位将会建立监督机制，以便在有关活动范围内的任何情况下立即采取行动。由于全球银行业动荡加剧，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加上各国央行加息接近尾声，花旗集团近日将6至12个月的金价上调至每盎司2300美元。英国 CMC Markets 指出，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早转向，金价有机会冲上每盎司2600美元。另外，欧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上个月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动荡，除了几家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之外，还有瑞银以300亿瑞郎收购了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市场担心金融业危机蔓延，导致黄金需求激增，上升到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逼近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的2075.47美元高位。策略师认为，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即将结束，将会引发债券殖利率和美元走跌，金价势必将会恢复上升格局。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大型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这个星期将会暂时关闭美国办公室，用来准备通知企业员工裁员事宜，作为公司全面重整作业的一环。据麦当劳上星期寄给美国员工和部分海外职员的内部电邮，麦当劳要求他们在这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这段期间居家办公，以便透过网上模式传达员工人手的决定。目前还未清楚麦当劳会裁减多少员工，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所见到的资料内容，总部在芝加哥的麦当劳指出，4月3号这个星期，麦当劳将会持续在整个机构内传达和角色以及人力相关的重大决策。而同一时间，麦当劳亦都要求员工和厂商以及其他外部各方在总部的办公室会议一律取消。预计由星期一开始，麦当劳就会陆续宣布相关重大决策。
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危地马拉之后，前往伯利兹。泽连斯基5号访华沙会波兰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5至7号访华。 美国将在雅努阿图设大使馆以对抗中共影响力。美日韩联合军演，强化应对北韩射弹。华府智库说，圣彼得堡爆炸案不排除俄罗斯内部势力涉案。三星导入 ChatGPT 不够20日，机密资料就被泄露。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1日开始对危地马拉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之后仲将访问台湾的另一个邦交国白利兹。回程途经美国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仲将在加州停留，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上个礼拜六，蔡英文同危地马拉总统阿力杭德罗贾姆马蒂参观了一家在台北支持下建造的医院，重申了他们的密切外交关系。之前没几耐，洪都拉斯宣布将同台湾断绝关系，转移支持中国，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同哥斯达黎加的行列。蔡英文今次访问旨在巩固台湾在拉丁美洲的关系，因为中国向这个地区输送资金，并向有关国家施压，要求同这个自治的民主岛屿断绝关系。台湾现在的官方外交伙伴不超过13个，其中一半以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小国。白利兹、危地马拉、巴拉圭、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波兰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普希达克兹今日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4月5日访问波兰，期间除了同波兰总统杜达会谈，还会同在波兰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见面。波兰是乌克兰的邻国，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很多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去年全面入侵之后逃离母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逃往波兰。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日到7日将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日前表示，冯德莱恩同马克龙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将先在巴黎会面，讨论俄乌战争、能源等议题，以及两个人同习近平会面的相关事宜。欧盟官员布勒东在受访的时候呼吁，欧洲必须停止对中国天真。重点周刊则以中国为封面，称方言帝国。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表示，美国计划在南太平洋岛国雅努阿图开设大使馆，这个是华盛顿加强它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举措。美国和雅努阿图有外交关系，但目前由驻新几内亚的外交官代表。在中断30年之后，美国在今年重开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美国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今个月访问了包括雅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地区。美国还计划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汤加设立大使馆。华盛顿还一直在努力和马绍尔群岛、帕劳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华盛顿保留对这些岛屿的防御责任，并获得对太平洋大片地区的独家进入权。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在未来20年内向这3个国家提供70多亿美金的经济援助。这些资金被视为令到他们免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关键。美日韩三国军方今日起连续2日在南韩济州以南公海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目标是提升对北韩潜射弹道飞弹等水下作战的反击能力。这个也是美日韩时隔6个月进行反潜联合军演。美日韩近期举行联合军演的频率显著上升，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在独岛邻近公海举行导弹防御训练，16日则时隔6个月进行反潜训练。在尹锡悦政府上任之后，单是在朝鲜半岛邻近海域举行的美日韩联合军演就有4次，展现对北韩武力威胁的强硬应对态度。 除了反潜训练之外，美日韩军方亦将在这两日联合军演中进行搜救训练，熟悉海中事故发生的时候迅速搜救的程序。美日韩军方从2008年起进行这项灾难应对与人道救援训练，但在2016年后停摆。南韩国防部表示，为了彰显美日韩安保合作恢复正常，今年决定时隔七年后重启训练。南韩舆论和军方亦密切关注北韩是否可能在这两日进行武力示威。北韩当局一直以来对美韩及美日韩联合军演大力反弹，今年以来亦多次借美韩联合军演试射飞弹来挑衅。俄罗斯总统普京家乡圣彼得堡一家咖啡馆二号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已知至少导致32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是力挺普京的俄国知名前战地记者塔塔尔斯基。事发后，俄方迅速指责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不过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内部势力涉案。这家咖啡馆隶属美国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总裁普里格津名下的餐饮集团。ISW 在2号的最新俄乌战情报告中指出，分析人士引述普里格津本人的讲法说，他不会将塔塔尔斯基以及普京亲密盟友政治学家杜金的女达利亚之死归咎于基辅政权，后者去年8月死于莫斯科一场汽车爆炸案。ISW 指出，今次暗杀加深了俄罗斯军事部落客之间的分歧，这个可能会促使克里姆林宫加强管控信息空间。三星电子先是刚刚引入聊天型机器人 ChatGPT 不够20日，近日却爆出机密资料外泄事件，外泄的有半导体被测量、产品良率等资料，而这些内容已经被传入 ChatGPT 的数据库中。据悉，今次一共涉及三宗外泄事故，两宗同半导体设备有关，一宗同会议内容有关。三星回应指出，已经加强 ChatGPT 的相关安全设置，并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和员工培训。欧洲刑警组织指出，聊天机器人能够模仿说话的风格，对于发动网络钓鱼攻击特别能够派上用场，进而引诱用户点击虚假电邮连接，之后再试图窃取资料。法新社近日报道，意大利私隐保护监管机构已经封锁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并表示这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重视用户资料，而且没办法核实用户的年龄。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办公室星期一宣布，麦卡锡4月5号将在加州担任东道主，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公告是麦卡锡与蔡英文会面的正式确认，这个将是台湾领导人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在美国领土上的首次会谈，也是蔡英文自2019年以来首次在美国停留。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面将有共和及民主两党人士参与，在加州 Simi Valley 列根总统图书馆举行。列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向媒体证实，该机构已经邀请蔡英文访美期间发表演讲。中共发出威胁说，如果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期间与麦卡锡会面，北京将进行报复，但未具体讲明是怎样报复。麦卡锡就表示，中共没有权力对他去哪里发号施令。他还明确表示，和蔡英文会面并非代表他不会访问台湾。前总统川普表示，他打算到纽约法院出庭应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对他提出的指控。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星期一中午12点离开海湖庄园，前往纽约的川普大厦，不理你信不信，星期二早上我就要去法院，美国不应该是这样的。川普被起诉的细节仍然未知，因为在提审之前这些都处于保密状态。川普的律师表示将提出无罪抗辩。提审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2点15分开始，预计持续约15分钟至30分钟。安保措施十分严密，预计川普不会被游街或戴上手铐。川普办公室表示，川普随后将返回佛罗里达。 并在礼拜二晚8点15分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美国环境保护署近期表示，将赋予加州法律权利，要求到2035年，加州销售的所有重型卡车中有一半是全电动的，届时加州政府的环保目标将超过联邦政府的要求。在获批清洁卡车法规之前，加州去年禁止从2035年开始销售新的汽油动力汽车。加州的规定要求制造商从2024年开始生产零排放卡车，比拜登政府最近的规定提前了3年，并提高了到2035年的生产目标。该规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让30万辆零排放卡车上路。但是美国的一些主要卡车制造商及其游说团体认为，销售一定比例的电动重型卡车的要求成本高昂，难以实施。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海军从礼拜一开始举行为期两日的反潜演习，以更好地对抗北韩不断发展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演习将在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举行。上个礼拜抵达韩国东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将参与。上个礼拜，北韩公布了更新更细的核弹头，发誓要生产更多武器级核材料以扩大其核武库，并声称具有核能力的水下攻击无人机，引发了该国可能进行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验的担忧。韩国防部表示，这个礼拜的三边演习将使用移动反潜训练目标，而提高检测、跟踪和摧毁北韩水下威胁所需的能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将在这个礼拜二加入北约联盟。不到一年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芬兰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外长会议前说，芬兰的加入使北约联盟多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斯托尔滕贝格还说，绝对有信心认为瑞典将在芬兰之后成为北约新成员国，让瑞典尽快入盟是一项头等大事。土耳其对瑞典加入北约表示反对，主要是因为安卡拉认为瑞典对土耳其所认为的恐怖分子太过宽容。瑞典为缓解土耳其的关切，与土耳其进行了会谈。近期由于旧金山警力不足等原因，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援助该市持续的毒品危机。布里德承认，旧金山需要帮助来减缓街头每日都在发生的毒品交易。他啱俾北加州新任命的联邦检察官伊斯梅尔拉姆齐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问题超出了该市的控制范围。旧金山公共卫生部街头团队去年响应了2200多个911报警电话，治疗药物过量，并提供医疗、心理健康和药物治疗成瘾。旧金山地检官谢安仪说，他的办公室对毒品交易的起诉正在增加，但他补充说，欢迎联邦政府的援助。在过去3年里面，旧金山有2000人死于药物过量。喇叭人、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表示，由于担心需求疲软，从下个月开始每日将减产约116万桶，其中沙特阿拉伯将带头每日减产50万桶。该消息使油价在这个礼拜开盘时大升，专家认为这个可能使市场紧缩，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冲击。据《金融时报》报道，礼拜一亚洲早盘交易时段，国际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上升8.4%，至每桶86.44美元的高位。美国基准西德州中质油上升8%，至每桶81.69美元。彭博社指出，这个是一年几来最大的盘中波动。白宫表示，OPEC Plus 的决定是不明智的，同时补充说，美国将与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重点关注汽油价格。马克思近日向美国法官提出请求，希望法院驳回索赔2580亿美元的99币诉讼案。此前马斯克被控以传销欺骗的形式推销加密货币99币， 马斯克的律师认为九九币投资者发出诉讼如同幻想的虚构作品，马斯克只是就九九币发了一些无伤大雅甚至有些愚蠢的推文而已。原告认为九九币符合证券资格，但马斯克律师并不认同。虽然遭遇反击，原告律师 Spencer 仍坚信能够打赢官司。投资者认为马斯克在两年多时间里面故意将九九币价格推高360倍，然后让价格崩盘。在操作过程中，马斯克赚取巨额利润，让投资者承担损失。马斯克自己深知九九币并无内在价值。星期一，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专员发言人称，由于数据保护方面的考虑，暂时禁止在德国使用 ChatGPT， 原则上是可能的。该发言人称，这个将属于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机构的职权范围。此外，德国当局要求意大利监管机构提供有关阻止 ChatGPT 的更多信息。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话，3月20日 ChatGPT 平台出现了用户对话数据和付款服务支付信息丢失情况。此外，平台没有就收集处理用户信息进行告知，缺乏大量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对 ChatGPT 的警惕不单止局限于欧洲，日前韩国三声称该公司近期发生的多宗数据泄漏事件和 ChatGPT 直接相关，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星员工和 ChatGPT 直接相关，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星员工直接将企业机密信息以提问的方式输入到 ChatGPT 中，会导致相关内容进入学习数据库。星期一，菲律宾公布了四个额外可供美军使用的战略基地位置，其中两个基地位于距离台湾较近的吕宋岛。菲律宾表示这些地点极具战略意义，专家认为吕宋岛可帮助美国在台海战争爆发时对抗中共对台的两栖入侵。菲律宾之前已经允许美军使用5个军事基地，加上最新宣布的4个，使得该国向美军开放的基地总数升至9个。5个大楼星期一发表声明说，除了5个现有地点外，这些新地点将加强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使我们能够更加无缝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一系列共同挑战。
星期一，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自从上个星期四刑事起诉特朗普的消息传出了之后，他们已经筹集了700万元的捐款。特朗普的竞选顾问 Jason Miller 星期一在推特上将这3日的捐款总额描述为破纪录，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NBC 新闻称，目前尚没办法核实这个讲法，因为候选人在4月15日之前不需要提交联邦竞选财务报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上个星期五就表示，在特朗普被起诉的消息传出之后，竞选团队在24小时内就筹备了超过400万元。其中超过100万元是来自特朗普的首次捐助者。4月3日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武表示，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北京释放被捕的安斯泰莱制药暂停员工。这名员工在3月初在中国被中共警察拘捕。中国扣押日本公民的做法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商环境恶化的担忧。岸田文武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中国当局允许日方对被扣押的这名公民进行领事访问，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例如与家人联系等等。外界一般认为中国捉捕日本商人可能是对日本参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而作出的报复行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廉上个星期五宣布，日本从7月开始将对6大类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加以限制，涉及晶片的清洁、沉积、光刻、蚀刻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越南新闻。美国首次，川普星期二被提审，之后将会在海湖庄园演讲。敲定了，麦卡锡宣布五号会蔡英文。俄冬季战果甚微，挑战普京容忍极限。韩国公开首次发表北韩人权报告，曝光金家政府的残忍行径。港澳办入港，中联办不再扮演桥梁角色。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到纽约市接受提审，预计当晚川普将会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表演讲。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二到纽约市出庭应讯，预计下午2时接受提审。随后川普预计将在当天晚间回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演讲。川普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视频，批评左派将美国引向错误的方向。文章说，我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爱护，反对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叛乱分子、勒索分子、不正当的政客和暴徒。美国前总统川普说，你知道怎样做，因为他们将投入数十亿美元来令到这个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他们跳过了社会主义，火车没有停在那一站。川普获得了大批支持者的捐款，有报道说川普被起诉24小时内就得到了400万美元。川普说，再过几年我们的国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强大、更伟大，但前提是我们在2024年获胜，否则我们的国家将继续失败，到时我们的国家将是一场灾难。有民众持续驻守在海湖庄园附近表示支持。川普支持者 Greg Reed 说，他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亦会为他付出我的一切，你知道我们不会放弃，我们需要他回来。川普支持者 Sonia Gordius 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场政治迫害，大家试图寻找对川普不利的东西，令到他不能够再次竞选，他们试图用一切办法令到川普分心。纽约检察官布拉格办公室正在调查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一事。川普将成为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律师都认为起诉案是基于政治动机。川普的律师星期日表示，川普预计将在法庭作出有利的反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最受关注的是他回程过境美国时是否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虽然早有消息披露这个会晤，但一直未获官方证实。与此同时，中共不断放话施压反对这一次会晤，但毫无效果。星期一4月3号，麦卡锡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将在5号在加州会见蔡英文。麦卡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麦卡锡议长5号将在加州西米谷 Simi Valley 列根总统图书馆与蔡英文见面。麦卡锡办公室亦透露，这一次会晤还会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参加。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有三大意义。第一，就是40多年来美方在美国境内最高层级接待来自台湾的民选元首，见证台美关系密切而坚实。第二，中共不断用尽各种动作阻挠这一次见面，但台美之间的往来可以有各自安排和计划，不容许中共说三道四，亦不容许中共以武力或不正当的方式影响台湾和国际社会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在蔡英文和麦卡锡双方正式见面前，不断有中共官方媒体、假消息平台 以及台湾的亲共人士和特定媒体不断释出疑美论，声称会面被取消、降级或改为其他方式进行。这项声明刚好打脸这一些扭曲的错假信息。王定宇强调，台湾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这个是历史的一刻，外交成就是2300万台湾人的共同成就，而非单一党派，亦不分蓝绿。此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多次放话威胁，如果蔡英文和麦卡锡会晤，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毛宁星期一被问及中共将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及是否进行军演时回应话，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日前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将因应中共的可能反应，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在自由亚洲的政论节目上表示，现在苦恼的是中共，他不晓得怎样做得有分寸，如果动台湾动得太厉害的话，美国会干涉，不发脾气的话，又担心国际上会被人看成是软弱，更担心的因此遭到国内政敌的攻击。台湾前海军飞弹巡逻舰舰长吕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就算中共这个星期真是对台湾升高军事恐吓，亦只有大内宣的效果，对外的威胁效果非常有限，这种就是类似边际效益递减，你做多了，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这样做的每一次的效果只会越来越差。英国国防部4月1号在俄乌战情分析指出，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1月11号接掌对乌军事行动后，他的表现特色就是努力发动一场冬季全面攻势，目标是扩大俄国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范围。但是80日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一套计划已经失败。分析说，俄军部队在顿巴斯前线数个轴线上只取得微乎其微的战果，却付出了成千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大幅挥发了秋季部分动员获得的短暂兵力优势。英国国防部认为，已经担任参谋总长10年的吉拉西莫夫正在挑战俄国政治领导阶层对失败的容忍极限。另外，俄国国防部长1号公布影片，国防部长绍斯古视察在乌克兰作战俄军总部，他在和包括吉拉西莫夫等高级军官开会时承诺将扩大提供部队弹药，已经定出最需要的弹药供应数量，正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2号指出，乌军过去一个星期3月27号至4月1号击毙了近4000名俄军，俄军还损失了224件各式武器装备。乌军总参谋部2号稍早亦公布统计数据，自去年2月24号以来，俄军已经阵亡了174500人。至于乌东局势，目前俄军集中力量进攻顿涅茨克州的里曼、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俄军一年来累积死亡人数超过200000人。英国国防部2号发表战情分析，表示俄军伤亡中有一部分是因为非战斗原因所造成，比如 Telegram 上俄罗斯新闻频道曾在3月27号报道指出，已部署在乌克兰的俄军之中饮酒相关的事件、犯罪行为和死亡数字极高。英国国防部表示，俄军出现非战斗伤亡的其他主要原因可能还包含恶劣的武器操作训练、道路交通事故和体温过低等气候伤害。英国国防部强调，俄罗斯指挥官可能认为军队普遍酗酒特别不利于战斗力，但饮酒文化在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长期以来军中饮酒在军队生活中被默许，即使作战行动时亦是如此。韩国日前首次向民众公开发行北韩人权报告，该报告根据2017年至2022年数百名逃到南韩的脱北者证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披露了北韩人权的实际情况，而其中关于公开处决、活体实验、杀婴、拷问及非人道刑罚的描述令人震惊。有观点指，该报告的发行恐怕会导致南北韩关系进一步恶化。 综合媒体报道，在2016年通过北韩人权法后，韩国统一部自2018年起每年都有发行北韩人权报告书，但过去因为担心脱北者个人信息被曝光而招致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招致北韩抗议，因此并未公开发表。今年是首次向一般民众披露北韩恶劣的人权环境。今年的3月30日公开的2023年北韩人权报告共有450页，分成6个章节，曝光北韩政府各种残虐行径，其中包括大量被北韩当局广泛使用的公开处刑案例。2015年北韩当局枪决了6名16至17岁的青少年，原因是他们吸食鸦片并观看南韩影片。2019年有人因向熟人分享韩剧《太阳的后裔》而被判处4年劳动教化。2020年两江道一名男子因传播存有《爱的迫降》等韩剧的 USB 快闪记忆体而被公开处决。2017年一名怀孕6周的孕妇因在家跳舞时手指今日成肖像，该影片流出后，该名孕妇被公开处决一尸两命。有脱北者指出，北韩枪决的方式大部分是将行刑对象绑在柱上，在头、胸、脚各发3发，共计9发子弹。另外，报告内容显示，北韩仲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残疾人士歧视问题。北韩女性不论在家庭、学校定是在监狱等环境，都遭暴力对待。女性士兵在军中遭遇性暴力等，对在边境活动的人格杀勿论。而对待残疾人，不单止令到他们隔离在矮人村中，还禁止他们生育。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这份报告充分展现北韩的暴行，讲明他们在发展核武挑衅周边国家的同时，不值得获得一分钱的经济援助。北韩对外宣传媒体指，南韩公开的2023年北韩人权报告全是阴谋和捏造，是用这种方式来找麻烦，宣称南韩想借这些令到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压，并削弱北韩核强国的势力。北韩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一直采用回避的态度。驻日内瓦北韩代表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针对他国人权问题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包括批评日本政府对北韩学校的差别待遇、美国的枪支问题、澳洲和欧盟的人种歧视问题等。北京上个月公布调整处理香港事务的组织架构方案，媒体指在新的架构下，北京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不再扮演中央和香港之间的桥梁。明报三日刊登文章指，取代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执行领导小组的决定。文章又说，以往香港中联办除了联络社会各界外，亦是北京驻港代表机构，某种程度上具有北京和香港的桥梁角色。但在新的架构下，中联办的桥梁角色消失，今后只会更专注于联系香港社会各界的工作，支持特区政府。而港府日后和北京的工作联系只会直接透过中央港澳办进行。文章同时引述了解大陆政情的人士说，这次架构调整其实是将2020年以来北京对港澳工作的实际操作制度化。中共官媒新华社上个月16号公布所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再保留设在国务院的港澳事务办公室，而是组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有评论说，这一次变动，港澳办名义上是升格，实质是方便落实中共二十大通过的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亦可更便于政策配合和资源调配。还有评论认为，改动是中共强党弱政的一种做法，同时有利北京绕过基本法的限制来插手香港的事务。
史无前例，麦卡锡将率两党众议员会晤蔡英文。TikTok 幕后重量级人物帮周受资恶补一个月。失业潮来袭， 断农民工谋生路。专家指中共政权瓦解将从农村开始。美日韩举行反潜演习，应对朝鲜核威胁。台陆委会指中共必将介入2024台湾大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3号 Insider 新闻网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证实，他将在明日周三率两党众议员在加利福尼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不顾中国的严厉警告，称他将玩火。此前已经有消息预计蔡英文在前往中美洲的途中停留美国，在会见瓜地马拉领导人和参观贝利斯之后，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与麦卡锡会面。麦卡锡的办公室表示，这次两党参与的会议将在洛杉矶郊外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了重大军事演习，并声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是美国国会最高的共和党人，仅次于副总统。他曾发誓效法他继任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前往台湾，在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这次会面被视为是一个折衷方案，以避免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但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事务代理许雪焕上周对记者说，无论美国领导人访问台湾定是反之，华盛顿都有严重的对抗风险的问题。他说美国一直说过境不是访问有潜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过去的错误作为今日重蹈覆辙的藉口。他敦促华盛顿不要重蹈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的覆辙，暗指去年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3月29号蔡英文在美国停留当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亦宣称，如果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蔡英文在美国会晤，北京将所谓采取措施坚决回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20名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计划陪同麦卡锡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共一再反应过度的情况下，这次会见会引起几大的风浪。资深媒体人庞中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我觉得不排除中共在蔡麦会期间还会对台湾采取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打压等。这些各式各样的报复措施包括派出更多架次的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甚至更多架次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外交方面除了恐吓威胁，还可能采取挖墙脚策略，好像拉拢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的类似事件，或者在经济贸易上采取多种措施。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做给大陆人看的，是国内维稳的需要，其实对美国、台湾及世界盟友起不到什么作用。《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TikTok 已请到美国政商界的三位重量级人物提供幕后建议，试图说服美国当局 TikTok 不受中共政府干预。消息人士透露， TikTok 请来前总统奥巴马竞选团队成员普鲁夫、梅辛纳以及迪士尼前通讯长泽尼亚穆查，帮助该平台避免在美国被禁。知情人士说，在上周美国众议院举行有争议的听证会之前，这三人都曾为 TikTok CEO 周受资提供了一个多月的指导。这三人横跨政界和商界。普鲁夫是奥巴马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的竞选经理，之后出任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他后来成为 Uber 公司负责政策和战略的高级副总裁。根据芝加哥道德委员会的文件，2017年该委员会对普鲁夫罚款$90,000，原因是该委员会认定他违反了城市道德规范，在没有登记为游说者的情况下游说时任市长伊曼纽尔。普鲁夫曾在陈和扎克帕格基金会担任了大约3年的政策倡导者，该基金是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帕格和他妻子的慈善机构。三人中的梅辛纳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幕僚长，并在奥巴马的2012年连任竞选活动中任职。他曾经领导美国优先行动，这个是民主党最大的外部筹款组织。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迪士尼前通讯长泽尼亚穆查。在迪士尼任职期间，他负责的工作范围包括地缘政治事务和粉丝关系等。当时他的一个主要优先任务是在中国扩张。迪士尼与中共官员合作，获得了建造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权利。这座耗资55亿美元的景区已在2016年开业。除了请到这三位重量级人物提供幕后指导， TikTok 还争取了该平台上一些网红的支持，试图抵御 TikTok 可能受到的政治抵制。日前的国会听证会表明， TikTok 正面临来自两党的强烈质疑。议员担忧 TikTok 与中共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或者根据中共政府的指示影响用户的观看内容。聘请这些资深顾问的行为显示出TikTok 为了抵挡美国议员和官员不断高涨的反对声浪，正在竭尽全力。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不断升级，除了中共防疫清零措施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影响外，外企搬迁潮、私企倒闭潮、工人失业潮亦将长期持续。其中工作职位的下降速度已经凌驾于工作年龄人口萎缩的速度，再加上很多工厂将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或35岁以下，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谋生之路越发渺茫。今年40多岁的四川徐先生原来是一位运货司机，今年1月份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至今待业在家。在接受希望之声的采访时，他一直唉声叹气，隔着电话都能够感受到他沉重而又无奈的心情。他说现在很多工地都停了，很难找到工，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现在有些人连烟都吃不起。云南朱先生是一位打零工的，4月3号他对希望之声说，他的几位朋友现状都很惨，我有个朋友50岁了，往年都能够找到工作，他是做地工的，现在工地不开工了，他就没办法，他又没有其他的技术。另一位朋友40-50岁，从来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只能自己在外面赚一些小钱，一日找不到钱，屋企就挨饿，没有一丝一毫的福利，这个是老百姓最困难的地方。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缴纳社保的农民工不到四分之一，交满15年的就更少，而只有交满15年，他们才能够领取每月数千元人民币的城市养老金。但是中共目前的政策，退休金不能够跟随他们离开所工作的城市，因此他们退休去到小城镇生活之后，多数农民工只能领取每月不到200元人民币的农村养老金。朱先生说，这两日马英九不是来过我们衡阳了吗？去湘潭祭祖嘛，还到了衡阳南岳，他母亲的母校，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敏感人士都被控制起来，不被人家出去。中共将这些费用都用在维稳上，不愿意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国家一再强调要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用什么消费呢？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会消费呢？共产党是好话讲尽，坏事做绝。不仅是大龄民工找不到工作，45岁以下的青壮年就业情况亦不好。4月1号，陆媒报道称，日前广东发起了高校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下乡、返乡、轻乡的三乡行动。而在这个之前，福建、四川等多个省市则发起了优秀农民工返乡运动。目前定居香港的大陆资深媒体人颜顺钩在上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共的乡镇政府正空前财困，基层党官在减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对中共政权的忠心，他们对上躺平，对下苟且，亦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村官台政返乡的农民工对现实不满，一来一去，基层政权就随之动摇。而由于中共的维稳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维稳势成空言， 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继3月29号美韩在韩国浦韩举行了2018年以来美韩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双龙演习之后，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海军从4月3号开始举行为期两日的反潜演习，来更好地对抗朝鲜不断发展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次的三国演习将在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上周抵达韩国东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亦将参加演习。朝鲜在上周公布了新的更细的核弹头，还宣称要生产更多的武器级核材料来扩大它的核武库，还强调它具有核能力的水下攻击无人机。这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鲜可能进行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验的担忧。韩国国防部表示，这周的三边演习将使用移动反潜训练目标，以提高检测、跟踪和摧毁朝鲜水下威胁所需的能力。这次演习旨在提高这三个国家应对朝鲜推进的潜射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所构成的水下安全威胁的能力。韩国国防官员表示，三国将探测和跟踪伪装成敌方潜艇和其他武器的韩国和美国无人水下航行器。观察人士认为，朝鲜公开这些弹头可能是核试验的前奏。之前在披露了另外的弹头之后，朝鲜在2016年和2017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声明表示，韩国将果断回应并消除朝鲜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除了反潜演习之外，三国还将展开人道主义搜救行动，包括救助落水人员、救治急救患者等。韩国国防部声称说，这个是这三个国家七年来首次进行这类的训练。韩美日三国上一次举行三边反潜演习是在2022年9月，当时朝鲜进行了空前数量的导弹试射，导致局势紧张。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邱泰三4月3号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必定会介入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推选一个与其立场相近的人。邱泰三指出，中国大陆在历次台湾总统大选中都动用了资金或其他方式介入，一些在台的团体亦在帮助中国大陆的这种工作，甚至有代理人参与立委选举。他提醒台湾民众不要配合大陆的这种行动，否则会触犯反渗透法等法律。去年曾有台湾代理人或候选人因为接受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捐献和物资而遭到法律惩罚。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之前分析说，在去年 G20 峰会上，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事件的起因是杜鲁多向习近平抗议中国介入了加拿大的选举，而中国和加拿大距离咁远，地缘政治、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瓜葛，语言文化亦不相通。但即使是这样，北京都不遗余力地去介入加拿大的选举，这样对于近在眼前、语言相通、双方关系又错综复杂的台湾，北京可能不介入台湾的选举吗？此版明夫认为，当然是全方位介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